都回来啦，休息的时间都过得很快哈、啊，假象来的。开仁法师有交代我跟大家报告两件事情哈、啊，那我是想说，还是上课前先报告好了，不然要下课的时候欲罢不能，然后大家又要去吃饭这样子，然后又没讲到哦，万一有些人只是来上早上的哈、啊。下周五因为法会停课一次，然后11月24日是这一期的最后一次上课 ，OK。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下一期的般若经今天开始报名服务处 ，OK。好，那上一节课我们谈到会信毁或者是相信或者毁谤，是因为这个般若太甚深了，那很难信解，或者是能够信受，自己本身从自己本位来看的话，它有它的条件，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够精进啊，那我们跟外在的话，就是有时候没有遇到善友啊，有没有，他都在谈这些部分。那就法本身，就法，什么是法？你们知道什么是法吗？除了佛法的法以外，你自己本身就是法，你所见的一切的一切就是法，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就法本身，它本身是毕竟清净的，所以其中一个。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三因缘的部分，三种因缘让一个人很难信受甚深的般若，它的根源除了刚才的三种因缘以外，请大家补充一个部分，就是从法本身来谈的话，从法本质上谈这个法的话，它是无复无解，有看到这个词吗？这一点是刚才我没有谈到的，不过请你补充在那边，为什么那么难信受？因为这个法本身无复无解。你们知道什么叫复吗？复跟解刚好就是一个两个相反的概念，复就是把你绑着，对不对？解呢？就是解开松开了。那我们一般上看世间的一切事情就是什么呢？哎呀，我被我这个身心烦恼绑着，对不对？富哇，很羡慕那些哇那些修行很好的老修行者啊、哦，他们没有被自己的身心烦恼绑着，他们是解，对不对？这个是世间的概念，我被我的身心烦恼绑着的时候叫做缚，困绑着了，它能够应用佛法应用得很好，所以呢同样有身心烦恼，可是身心烦恼没绑它，解。从世间的概念上，我们是这样子去认识修学佛法跟不修学佛法，这样子去认识，认识而已哦，认识没有叫你要比较哦，你不小心比较的话痛苦就来了，但是我们人很习惯就比较嘛，对不对？哎呦，他比我持学佛也没怎么修，没怎么用功，我拼命这边用功，那边去出国去禅修，那边又、跟什么大师，我拼了老命，怎么他活得比我潇洒自在啊？那我要修到什么时候啊？然后就开始讲自己业障重啦、啊，不然就是说对方怎么怎么样啦，或者是不屑他的修行啦，一掉入分别，一掉入分别，一掉入比较，这个本来无复无解的法。变成复解了，所以甚深的般若是无复无解的。 那么难信受，我们很难信受，是我们无法造破这个复根节。现在明白为什么？我们无法造破，造，看到，甚至破，我们无法造破复。它是无复无解的，但是我们看不到。人家慈悲的佛陀，慈悲的用语言文字 把他的体会用语言文字用他的身教表现给我们看，目的不是要我们比较，目的是用这种方式引导我们去看到法的本质。可是我们不小心掉入比较，所以这个无复无解的法我们看不到，无法造破，所以甚深难信难解。哦，甚深难信难解还不打紧，有些人还会毁谤，不恭敬的去，就是拒绝他。OK， 那这样子无复无解这个概念呢，另外一个角度去谈呢，在这那一段。前面那一品的那一段的最后一段呢，就谈到了毕竟净，或者是毕竟明净，毕竟清净。然后我说这样子的一个无复无解毕竟明净的法，在当时的法会上，须菩提舍利弗听懂了，尤其舍利弗在下一品，就是现在我们要讲的这一个这一品，舍利弗他就站出来赞叹，哇，这个法真的太殊胜了，他做了十种叹。哦，那现在进入四十二品，我第一个要跟大家谈的就是为什么舍利弗会做这十种叹，为什么凡圣一切法，听好，凡圣一切法都是毕竟清净的。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用凡圣一切法吗？因为前一品他在讲毕竟清净的时候，毕竟明净的时候，不只是讲佛法是毕竟品清净明净，包括什么呢？三毒也是毕竟清净的，五蕴也是毕竟清净的。所以我这边才讲说，舍利弗、天主还有须菩提，纵使他们听到说这一反传统的教说，一般上我们都讲说三毒软如法，然后呢六度毕竟清净，清净法一般上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可是前品佛却说三毒也好，种种烦恼也好，圣贤法也好，都是毕竟明净。所以这一品呢，四十二品，舍利弗听了过后呢，他就出来赞叹了，十种赞叹。所以现在我问题是，为什么凡圣一切法毕竟明净？为什么凡圣一切法毕竟明净？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刚才已经讲了好多了，就是因为我们不小心堕入妄执里面。妄执，我们掉入了我们自己的分别里面，所以我们去分别去比较，季节我们拿来比较，后来学习佛法了，佛法我们也拿来比较，我们总之掉入我们的虚妄分别的计较心里面呢。所有语言文字安利的所有的法都变成了我们的烦恼。最容易看到的修六度，修禅定，好不好？ 好，对不对？请问是法还是毒药？是甘露还是毒药？现在甘露，对不对啊？甘露，但这一个所谓的禅修啊、六度啊，会不会变成毒药啊？所以你看，这个是从清净法一般认为的清净法的角度，你就可以看得到说，一个清净法，啊，比如说三福业，种种的解脱道的修学，啊，少了一个脱字，解脱道，还有六度。这种种的种种，一般角度来看的话是甘露，但是今天你读了这一品过后，它提示我们，如果你要是起分别心来看说啊，这个是解的啊，解的一个内容，那你掉入了妄执分别里面，掉入妄执的话，这一个本来是甘露的法，都会变成毒药，可以理解啊？不小心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很多在家出家人中毒了，就是这个样子啊，自己中毒还不知道。通常都是这个样子的，哦，那现在反过来讲，既然三福业、解脱门、六度都可能随时从甘露而变成毒药，那么原原本本的种种烦恼法，世间的有为法，有没有可能从我们一般的概念以为认为它是负是毒药而变成甘露呢？所以你们的般若经已经 pass 了，所以舍利佛会赞叹，会出来赞叹，是看到了这一点，他看到了这一点，他不再认为只有所谓的清净法才叫做修学佛法，一些染污法就不能当着佛法。他已经跳脱，他看到佛陀这样讲的时候，他理解，所以他出来赞叹，也提示了我们：凡圣法一切明净，凡圣法一切明净。然后舍利佛听了过后会赞叹，是因为从没有妄执，破掉妄执的角度，破妄执的角度，哦，所以须菩提呢，续而，哦，就是再把这些内容呢再整理一遍，哦，五蕴啊、六度行啊，甚至无为果，哦，一切智都是明净的。那我刚才这样子讲，你们已经知道为什么它是明净了。如果再听不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五蕴法是明净的，五蕴法是明净的，那怎么理解？什么是五蕴法？大家知道吗？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还有事，这个两个合在一起了，但是你们知道，就是想跟行，尤其色受想行识，我们所识别到的色受想行识，长时间以来，哦，这个是时间，长时间以来它会形成一个人的人格特质， 它会形成一个人人格特质。什么叫人格特质？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你向来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你向来的想法是怎么样的？你向以来的意图、行为表现是怎么样的？这些种种经过分析整理，就形成了你的人格特质。那你给你的人格特质多少分呢？当然想，只是我从来没看过我自己的人格特质，我都看别人的人格特质。只要讲别人的人格特质，我都特别厉害。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眼睛都向外看，但是你看得不准，那你不知道他内心怎么想。所以我们往往都只知道人家的人格特质，不知道自己的人格特质。你学五蕴法，你要了解自己，你要借着机会来了解自己的人格特质，不要再去分析别人了，分析自己。我感受上是怎么样的，我向来的感受是怎么样的，然后我的想法有哪些是负面的多还是正面的多。那我的意图， 我内心想做的一层一层，每一年我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我的行为表现大概偏差的比较多还是正向的行为表现比较多。你要了解你自己，然后一了解一整理，天哪，原来这30年来40年来我已经扭曲成这个样子了。扭曲啊，扭曲，一用扭曲就不好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写错啊，扭曲啊， distort， 你整个性格一回想，单纯的以前的我不是这个样子的，开心的我去了哪里，那个无拘无束的我怎么这30年来变成这个样子了？一直在包装，在包装，在包装，在包装。这些都从五蕴而来。然后我们扭曲我们自己的人格特质的机会因缘比较多，是不是？尤其在整个社会里面。尤其我们在娑婆世界里面，了解他，知道他就好了，不要太过，就是这样子就绝望，不要。你知道说，今天会走向扭曲，就因为大环境的关系嘛，比较容易被扭曲，一个人比较容易被扭曲，所以呢，我们才会讲说，这个五蕴法。被归纳在软物法文字语言文字上，这样明白我意思吗？他不会把六度放在软物法的这一个部分。如果要划分这些学习的教法，五蕴法、烦恼法都会很自然的归纳在软物法里面。我今天你学般若经的时候，他不再是在讲这些世间法、出世间法的分类了，他是在讲法根本的本质了，所以他才会告诉你说，你向来把五蕴法归纳在软物法的，在这边他告诉你，这个五蕴法也是毕竟明镜的，这个五蕴法也可以从毒变成甘露的，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你怎么样被扭曲，今天讲了你醒了，你发现了，不行，我不知道我生命还有多长，但我不能够再这样扭曲下去。当你这一念头一起，你开始要懂得学会善用自己的五蕴啊。过去感受上一直都很不积极，很负面，开始用种种的方法让自己慢慢的从负面的感受慢慢的培养自己走向比较正面的感受，这个是你学习佛法的目的，不是只会背名相而已。开始检视自己有多少的 颠倒的想法，然后呢慢慢的整理这些颠倒的想法，补充更多更多的正面想法。怎么补充正面想法知道吗？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抄智慧语录，自己一有这个正面、一发现自己有一些负面的想法，负面的想法一注意到、这个是负面的想法，开始帮自己打一针，不是真正去打针的哈，抄一句你向来敬仰的大师他们所写下的智慧语录，不要多，一天一句。我很容易怀疑因果，这是你的问题，想法上出问题，人家一讲我就开始啊，是应该是因果，我业障很重，你有这样子的一些担心，你要知道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颠倒的想法，常常很容易被人旁边的人吓唬你，然后吓唬久了自己也会吓唬自己，一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啊，大概就是我的果报现前了，你自己吓自己，没有别人讲你，你自己吓自己，你知道你有这种颠倒的想法，怎么改变自己的颠倒想法呢？你自己是不可能暂时短时间里面你不可能有智慧 展现出来，所以你要借由那些大智慧者的智慧，就像我有时候智慧不够，那就是抄读这些智慧者的语录，调整自己的颠倒的想法、行为、意图。有不好的行为，过去啊都有很冲动的行为，尤其在某些点上，你已经知道了某些点一定会把你的那个、一个那个什么冲动的行为，好像导火线这样子，嘣，导出来。你已经太了解你自己了，所以这一点上你要特别小心。每一次开始有人要点火，或者自己要点火自焚的时候，你就开始要懂得在自己的行为上转移，善用回这个五蕴法。你知道那个是导火线了，我宁可去拜佛啊，家里没地方给我拜佛，那我去公园经行好不好？你说大台北要找个公园，我要走好远啊，那没关系，随便街道上。人家走人家的，你走你的，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心慢慢的安定下来，一次两次你就知道怎么摆脱你的负面颠倒不圆满的行为了。这种人呢，就是冲破了那个复根结，他不再埋怨啊，我的身心绑着我，不是，他是善用他的身心去不再扭曲自己的人格，而建立更多正向的人格特质出来，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一个无愿法就是这个样子。贪嗔痴烦恼是毒还是药？贪嗔痴是毒还是药？贪就好了，贪是毒还是药？你们现在大家都已经师父我们懂了，就那么一自信的那种心情。对，今天你如果懂得善用你的贪心，一转念这个贪心就不再是缚，不再是捆绑，那个贪，同样的贪，你根本不用要怎么样去对峙他，要跟他打斗的那么辛苦，不需要。同样的贪转移，比如晚上睡觉睡不好，常常失眠，失眠醒起来痛苦，对不对？那个时候有没有贪啊？那个时候的贪是贪什么？ 贪能够睡觉，就让我能够好好的睡，一直在贪这入眠，起一个贪心，希望自己能够赶快入眠，贪入眠。但你任凭你怎么贪，一个失眠的例子，这个例子，任凭你怎么贪，希望自己能够入睡，我跟你讲，你整晚都不一定能睡得着的。整晚不能睡已经是够辛苦的了。如果五个小时都睡不下去，五个小时里面身体疲惫，再加上心一直期待自己可以睡着，那就是身心俱疲呀。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以后你看到啊，自己睡不着，那贪把这一份贪睡眠、贪入睡的这一个转移成什么呢？你也是贪佛法嘛，贪希望能够把一些平时想看的书看完嘛，但往往就时间不够嘛，想打坐，每一次一打坐啊，就打瞌睡嘛，对不对？那个时候那么清醒，最好时间做那个东西，对不对？然后过去很想坐下来好好看一本书的时候，一看两页就开始要睡觉了，这种书放在床头上。不要再让自己的心一直贪睡眠，贪睡眠在那边那纠结，不用，那本书拿过来看，精神好看。如果真的看得眼皮很重，放回去睡，解决了问题啊。那一直不是想打坐吗？对不对？可是每次正常时间打坐的时候都打瞌睡嘛，这时候那么精神，打坐吧。你会发现说，当你的贪把它转移成善法欲的时候，当你的贪转移成善法欲的时候，即使真的接下来五个小时即使没睡着，你第二天的精神还是好的。为什么？你喜悦，你没有在心里面打仗。另外一点让我们非常疲惫的是观念。一些 perspective， 一些 concept， 从世间各方面的知识所带给你的观念，这些观念会不小心把你绑着。比如说人至少要睡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听过这个观念吗？然后你第二天你一旦没有睡到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或者是有人讲说一定要在十一点入睡，然后十二点会怎么样，一点会怎么样，这些种种的观念增加你的心理负担。回到根源上去想，人家这些专家提出这些观念，主要是要我们培养好的习惯，不是要在思想上就个人个案上去捆绑你。你不小心起妄生分别呢，把这些观念拿来捆绑自己，惨了惨了惨了，我没有睡六个小时完蛋了，惨了惨了惨了，我十二点还没睡，我肝应该有问题了。观念响应好的法，即使是好的法，随时都会变成烦恼法。所以法的本质，一个观念一个想法算不算是法呢？你能够说它有好坏吗？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了。所以这些大弟子们才会说，哇，毕竟清净，毕竟清净，一直在赞叹他的毕竟清净。所以错用它， 你妄生分别被他绑了，所有再好的法，世间再美味的有机食品，随时都变成毒药。不好的东西，有时候你换个心态去接受它，随时都会变成甘露。包括自己的遭遇，每个人都希望顺顺利利。天底下有多少人一年365天都顺顺利利啊？把这个观念拿掉，祈求顺利，祈求顺利的观念拿掉，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只要我有这一口气在，顺境接受，逆境也接受。那顺逆境没有一个能够把你给打败了，所以讲到这边呢，可以算是把这个甚深法的明镜，为什么他那么难信受？为什么有些人会毁谤？从自己的条件，从外在的影响到法本质，法的本质，他一层一层的告诉你。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心事的部分，心事有看到吗？心事是在390页。心事有一个大主题，这个大主题呢要谈三个主要的小子题。第一个就是谁能理解这一个甚深明净，非善非恶，非生非不生，无复无解的般若法，谁能够理解？这是他第一个要讨论的。理解过后行之有何妙用？所以你们看390页，如果你是讲义的话，390页，解法属人行无不成，说无不一，有没有看到这个？我是在讲这个部分的，对不起哈。那如果你是看我的科判的话，那就是在26页，我科判26页，心事有看到心事吗？心事呢，这一个部分呢，谈三个主要的课题。这个甚深的法，甚深的法属于谁的？谁可以理解？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是行无不成，就是说，那行如果真正去做的话，真正去实践的话，它可以得种种妙用，所以才叫做行无不成。第三个课题就是，当然行了就 很欢喜，就想跟人家分享嘛，说无不易。你要是自己用功过，这条路自己走过，站出来跟人家分享的话，一定能够利益到他人，这叫说无不易。说在这边就是分享啊。所以有三个接下来我们会朝着三个方向去谈。那先谈谁能够理解这个法，甚深般若，无复无解，非生非不生，毕竟明净的般若法，谁能够理解？然后你就看到说，啊，般若经里面写，这个法属于菩萨。但我这边要跟大家讲，当你一看到这个属于菩萨的时候，千万不要掉入另外一个妄执，替自己高兴啊！你看我多好，我学大乘法的，我有希望了啊！那些学二乘法的大概没救了。这是你的妄生分别。菩萨也不过是文字上的一个概念，它绝对不是从你在什么道场，你穿什么衣着，你读什么经，就能够讲这个人是菩萨，那个人不是菩萨。要破掉这个概念啊！你们相信吗？有很多南传的大师，即使他没有说我受菩萨戒，他也不懂什么菩萨法，但是他一生的表现，你去回看，他在行菩萨道，是连我们都比不上的。这样可以理解吗？甚至有些人，他根本一生，尤其你到美国、到欧洲，你去看那些很伟大，在对国家、对世界有贡献的人，他没听过什么叫佛法， 更别谈说受菩萨戒了，什么大圣经，那从来没听过。可是他为社会那种无私的奉献，他有没有在行菩萨道？跳开宗教，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所以菩萨在这边不要自己在妄生分别，说哦，应该是那些受菩萨戒学大圣经的就是菩萨。错，大错特错。他是讲心胸上广大的种种因缘，他愿意花时间去学习的，去充实自己的，然后呢充实自己过后，用种种方便善巧发挥在帮助他人的身上。菩萨是真正的菩萨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呢接下来呢才会谈到道种会。看到道种会吗？接下去有谈到道种会，从科判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道种会了。你们知道什么叫做道种会吗？简单的说，就是种种的方便善巧。我们现在不从宗派，不从宗教，不从你是什么教派来说这个菩萨，或者是来说这个道种会。我们跳开这些宗派教法或者是经典去理解这个道种会，它的概念是你得意了过后， 你学一个东西，你得意过后，不是那种得意了，就是获到好处过后，你 领受到它的好处过后，你用善巧方便带给你身边的人，这个就是菩萨的道种会的概念。一个人他学般若经学得啊，自己心里面领受非常的欢喜感动，非常的受用。可是他的因缘，他自己的因缘就是从顶礼这个般若经，抄写般若经而来。在这个顶礼跟抄写的过程当中，让他深深领会到般若的妙用。所有的世间的无常境界都不容易把它打败，它是照真正我们讲着实的从般若经里面真正的受用者。当他要把这个他自己的受用展现分享给他人的时候，如果他只是要别人跟他一样拜一样的抄，那么他没有道种会，这样明白为什么？他没有方便善巧。送般若经给人家，然后叫人家一定要拜，一定要抄，送了过后一个星期去看，哎，你有拜吗？没有，没有时间。那你有抄吗？没有啊，都放在那边哦，起烦恼，走回去。一个月后再去问他，你有没有拜？你有没有抄？没有，都生灰尘了。一年过后 很失望的回去。一年过后他就说，有没有拜？有没有抄？没有，那本书去哪里了？都不知道，伤心透了。他只会伤心，他只会起烦恼，那是没用的。他应该要想，这法这么好，我应该要想那些从他的本位的需求上，或者是他本位的能力上，制造那个方便善巧出来。道种会，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你看佛就是这个样子啊，六年苦行，菩提树下证悟了这个教法，接下来的49年的弘法里面，他是不是只是那一板一眼的就是那一个方法呢？没有，什么样的人来就什么样的法去帮他。 总之这个方法应用出来呢，要达到利益众生的效果，自度度人的效果，而不是自损损人，自恼恼人啊。我们现在很多都是这个样子啊，弄到自己也起烦恼，别人也起烦恼，本来是体会领悟很好的法，结果呢修到最后呢，我们说推广给别人啊，推到最后呢自己起烦恼，别人也起烦恼，最后人家看到你赶快跑。所以道总会就是说，你懂不懂得应用善巧方便，在不同的年龄层，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在不同的种族，在不同的民族文化底下，去把你领受的、领纳、领解的、感动的，再拿出来跟别人分享。能够这样子做是真菩萨，能够这样子做是展现道总会，然后菩萨也好，道总会也好，毕竟空，有没有？他没有说固定就是这个形式才叫做道总会。哦，只有学大圣经的人，大圣经的人才有道总会，只有受菩萨戒的人才有道总会，只有我们台湾的佛教才有道总会，那太奇怪了。道总会是毕竟空的，他要我们提防这个部分啊。那要练习这个道总会，现在就讲到接下来观修法了，在止恶丑意淫的部分，止恶丑意，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就是这个道总会要怎么样去发挥止恶。明道总会有毕竟空那个部分，有没有看到？哎，这个部分呢就开始要教你训练你的道总会了，它就是观修法的部分。那概念也是很简单的哦，所有的法从两个角度去思维，一个是心，一个是境。 OK， 我们的所有的法都是离不开心跟境的。OK， 今天你坐在这边能够听，是因为你有听的心，还有我所讲的这一个内容，哦，有声音，哦，所以呢，内心跟心以外的，哦，外法，哦，内外。那内里面呢，有时候我们会，它是用布施来做例子了，我们变成会有一个愚者布施的人，然后呢，有时候我们会把它看成是我，像刚才我举的例子就是听法的人，如果是从我的本位呢，说法的人，我们不小心会掉入一个我的概念里面和那个境。如果是愚者的话，就有什么呢？布施的人就有什么呢？受者，接受的人，还有呢，所施物，所施物，说法的人所说的法，还有听者，这样明白吗？他说这些啊，你都要破掉它，你做了破掉它。只要落入一丝一毫的有这样子实在的有一个哦，我在做，我在修，我在听，我在学，然后我所听的法，我所学的，我所学的法，我所修的法，这一些当然你可以做，世间角度上你可以做，做了破掉它，可以理解吗 ？OK， 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啊。这个可能整个过程呢就会经历，哦，经历一个概念，哦，就是爱障碍 OK 无爱，不懂得修学佛法是障碍， 修学佛法了，是不是障碍呢？一样是障碍。为什么呢？当你着心取向的时候。所以不要以为我修学佛法了就没有障碍哦。我修学佛法，如果着心取向，我布施，过去我很艰难的，当然是障碍。现在我不艰难了，我布施，可是不要以为你布施了就没有障碍哦，还是一样障碍。只要你着心取向，它的重点就爱。刚才讲的要破掉它，就是进入到无爱的部分，做然后放开，不要执着，才能够从着心取向慢慢放开，进入无爱。这个是不是已经很好了？最好的了，是吗？不是最好的。佛陀在最后这一品里面还讲了一个维系爱，他说虽然你有做到不着心取向的，不过要小心还有一个维系的爱啊，就进入到维系爱的部分。他说我这个维系爱也要小心，因为我们不小心呢，就忘记了这个甚深般若。即使说我不执着，我不执着，连这个我不执着，不执着也不能立。一有掉入说，你看我多么不执着，掉入维系爱，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他说，佛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一品里面，他就讲说，还有一个不起不坐，不起不坐的那一个。这个部分你要理解，你要理解，不起不坐，不可知不可得，这么维系的部分，你也要注意它，不要不小心又掉入这一个，难得从爱不着心取向到无爱，然后呢沾沾自喜，你看我不着心取向，连我不着心取向也不可以，那还有维系爱，要进一步提升到不起不着，无起，无着无起，无有能得者，种种这些更维系的部分，无有能作者，这是维系的部分。所以呢，就会开展到下一品43品的题目是什么？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接下来要讲无作品了没有？他在讲要小心这一个维系爱，佛陀在提醒我们要小心，还有维系爱，就是一层一层的帮我们呢去，更深入的去理解这些部分。好，所以呢我们就要准备去吃午餐了。那么时间过得很快的，那么下午1:30的时候呢，我们才来谈这个无作品，进入这个维系爱的部分，维系爱的部分。好，1分钟让大家把今天早上听法的功德回向给你想回向的人事物，这1分钟是属于你的，你的猫狗在生病，你可以回向它赶快病好起来。你的亲人，你敬爱的人，最近不是很顺利，你可以把你今天听法的这个功德呢回向，你敬爱的人呢能够顺利一点，然后1分钟过后我们才来总回向。以此功德种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在这里代表常住的所有师父们祝福大家福德和智慧渐渐的增长，一切都吉祥如意，法喜充满。
大众请起立。